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一些看似简单，其实却非常深刻的问题。比如在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亲戚或朋友会问你说：“信了基督教，我就不自由了，我应该信吗？”这实际上是关于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的问题。或者像我们上个礼拜五的团契小组，有弟兄说：“我如果不努力的话，我总不觉得我可以得救，但我如果努力的话，是不是我在正得救恩？这是关于得救的确据和救恩是什么的问题。或者最近有弟兄跟我说，其实疫情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坐飞机了，到处去玩了，但我为什么不回教会一起敬拜呢？因为在家太方便了，每天省2个小时。敬拜完了，做饭都做完了。这个其实是关于到底教会是什么的问题。综合起来，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纳成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基督教信仰？上帝到底跟你跟我要什么？我们盼望今天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可以给我们一些洞见，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整个的希伯来书，它是向神的子民，那个第一代，主后70年之前的第一代，这样的教会，来向他们传讲信息。同时呢，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劝勉第一代的信徒。它整个的中心的这个意思就是在第13章的22节，如果你们可以看的话，他说，整个到了希伯来书最后，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整个的希伯来书是为了劝勉那些属主的人、跟随主的人。而第三章在整个希伯来书这样一个全书的背景当中，它做什么？它起什么作用呢？第三章的核心内容就是同样劝勉那些跟随主的人，要像基督那样尽忠在神的家，而且努力让神的家成为神的家。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见它可以分成两部分。第1节到第6节上，让我们从正面看到作为神儿子的耶稣，他怎样尽忠，他是怎样一位主。而从第7节一直到第19节，讲说的是作为反面的例子跟教材，当时已经出了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上帝的儿子，像亚当那样，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儿子，看见了耶稣作为儿子和以色列人作为儿子。那作为儿子的这样第一代出埃及的人什么样？他们背叛、背离神、试探神，以此来警戒第一代的信徒，不可像那样一个背约的儿子那样。而在这两节当中呢，它有一个前接的一个经节，实际上也是一个会让我们最困惑的一个经节，是第6节下。第六节下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它起到了前6节到后边7到19节一个起承转合的作用。而这样一节圣经，它也跟第14节是相对应的。第6节下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14节讲什么？讲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看见它平行关系吗？前面是说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后面是说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前面是说便是他的家了，后面说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它是一个平行关系。在这种平行关系当中的话呢，整个的这第6节下和第14节其实是整章的第三章它的一个劝勉跟吩咐的核心的内容、核心的论点。而这样一个核心内容和核心论点，其实也带来许多的难点。我们待会儿来看难点，但是它是解开第三章的钥匙。如果我们不了解，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难点，我们就没有办法全然的领会第三章在讲的是什么。什么难点？ 第六节下说，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么要问的是，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是不是成为他的家的前提条件？同样的问题，面对第十四节，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有份的前提条件？如果是前提条件，我们会遇见什么问题？那我们的救恩是不是我们坚持到底的行为换来的、挣来的？我们怎么可能挣得我们的救恩？那也是不是意味着一旦我们没法坚持，我们就会失去救恩呢？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一辈子一生不断的努力，到最后都没有办法确认自己是不是得救，因为我们时刻可能失去？是不是也因为意味着我们力图达到那个标准，我们要坚持到底，不懈的努力？也就像我的一个亲戚说的，我信了基督教就在某种辖制之下失去自由了，我不得不来教会聚会，如果不来的话，我可能就不算教会的一员了，我不得不努力的去挣得那个救恩。如果是的话，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怎么样面对这句话？它里面已经明明的用一个好像条件式的这个句子说，若，英文也说 if 或者 if indeed，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所以我会按我今天的正道内容呢，从三个角度来面对整个的第三章。而面对第三章里面呢，一个核心的是解开六节下跟十四节这样一个核心的劝勉的内容。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我们会从整卷书甚至整章书、整卷书它的上下文，从文学跟文理的角度来处理这节圣经，来看这节圣经，让他看见，就跟他的意图劝勉一样，整个的第三章是在一个深情的、饱含情感的一个呼唤当中对圣徒的吩咐。他不是一个警察跳到你面前给你一个这个交通规则。第二个，我们来看整个的一个人接受劝勉，愿意在神的家尽忠，让神的家成为神的家，他的动力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个根基跟动力学不在你我里面的情感的调动，而是耶稣基督自己。第三个，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基础之上，深情的呼召基于基督是谁做成了什么，产生出来的一个回应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活出神的家的样子，是一个应当的蒙恩的人恰当的回应。而这一切会继续的指导我们整个一生的生活和生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听深情的呼召。我们来听这一段圣经，听这一段呼召。在你跟我读今天的圣经的时候呢，它是一段文字，化成文字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缺陷，是什么呢？你必须用心才能够体会到文字里面的情感。文字是有温度的，它是有情感的，我们只有接触到文字的情感，才能够真的把握住文字完全的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当大家你们读了这一段的吩咐哈，六节下跟十四节，甚至你听到圣经里面、读到圣经里面的命令、诫命、劝勉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你投射的那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至少我知道，在马丁路德他在福音在发现之前，他在威登堡，他常常被一座威登堡的塑像吓得半死，就是一个审判的耶稣站在那边，口里吐出一柄两刃的利剑。每天当路德走过的时候，都胆战心惊，甚至不敢看那幅雕像。在上帝的诫命里面、吩咐当中、劝勉当中，他是怎样一位上帝？圣经的命令、劝勉、诫命，其实整体上都是深情的呼召。我们如果不能够体会里面的情感，就不能够完全了解它里面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把这一个第三章之前的铺设给大家展现一下哈。 在第三章，当他开始有这样一个呼召跟劝勉之前，他实际上用了整整的两章的内容去告诉你跟我，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他为你和我成就了什么的大事。所以在前面两章的时候，他就来解释什么呢？第一个是解释耶稣是那位启示的主，他超过了天使。如果你去看神迹在古时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你读到里面的情感吗？你读到里面不容易体会的不是善情，但是一种意志和文字的深情吗？所以他说让初代教会信徒看，说有这么大亲自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怎能不听他呢？不仅如此，他也在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铺设什么？他不仅是那位启示的主，而且他是那位透过受苦成全了救恩，为你我做成了一切的主。所以他在第二章的第十四节讲什么？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役的人、奴仆的人。然后他说什么？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最后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铺设之下之后，他才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用了一句话，说什么？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当思念那位为使者、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这是在讲了耶稣的启示、舍己的拯救之后发出的一个深情的呼召。你能够体会到那情感的温度吗？在这样的第一节的呼召之后，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才说我们要将这个起初的这样一个，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他整个的这样一个呼召是在一个情感的语气和具体的劝勉之上，他建立在前两章充分铺设的内容之上，是让我们看见耶稣道成肉身，舍己舍身启示，并且做成了最终最大的救恩之后，才能够来呼召我们完成的，是一个饱含深情的呼召。所以不仅我们看见在这边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在这边是饱含深情的呼召，同时的话在第七节你看见什么？他说圣灵有话说。这是哪里来的？他是从旧约直接引用吗？不是，那是诗篇。所以我们看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深情的呼唤我们，也是圣灵透过这位作者亲自的呼唤我们。不仅如此，你去看整个的旧约圣经都是上帝自己透过他的仆人古时多次多方晓谕我们来呼唤我们。所以如果你会来到旧约圣经的话，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如果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吩咐这个摩西对法老说什么？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容我的百姓去到山上吃喝玩乐，去侍奉我，好侍奉我。第二十章二到三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那位爱他们领他们出埃及如应带他们出来的神。所以到了第六章四节的申命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是旧约的诫命。我不知道当你在整个的背景当中你听见那个诫命，它还是一个夺取你自由的律法吗？ 他就是保罗所说的慈爱的天父，那是他赐生命的律法，他是圣洁的。也许你一想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是一个警察的形象，但是当你了解了后边整个旧约的故事和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半年前可能还不到，爆发了俄乌战争。在战争的初期呢，我会非常关注这场战争，也看了很多当时战争初期的这个视频。当时估计可能基辅也就7天，顶多14天就被攻陷了。我看了大量的视频，深受感动。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视频，是一家人在送别，一个做中学教师的父亲，40多岁，将他的太太40多岁，一个儿子17、18岁，还有两个女儿，估计是15、16岁的，送别他们离开基辅，去往西边的 Lviv 或者是波兰，逃避战争的虐待肆虐。而这个父亲，做中学教师的父亲，留在基辅保卫他的家园，保卫自己的家，保卫他们的城市。在那样一个短短的视频当中，这个父亲自己手拿一把枪，一个可能是 AK-47， 同时呢他把另一杆枪交给他的儿子，17岁的儿子，说，儿啊，我就留在这里，你陪着母亲和两个妹妹西去，这把枪交给你，用你的生命护卫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们。我不知道当你看见这段视频的话，你会期待这个儿子有什么样的反应？你能接受他拒绝父亲的吩咐，狂奔而去，为了他自己的自由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可能接过父亲的枪，表面应付，却自顾保命吗？你能够接受吗？还是你期待，如果是你，而且这个儿子，他会像他父亲舍命那样，用他的生命守护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随时准备牺牲，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在一个乌克兰的战争当中，这个父亲舍命的作为，对他儿子的盼望、命令和吩咐，让儿子说，父啊，你放心，我随时准备为我的母亲、两个妹妹献出我的生命，你说的我一定做到。如果在那样的战争当中他都可以做到，那么当天父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又吩咐他们把诫命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应当如何回应？那么那位把你和我从罪跟死亡当中救出来的耶稣，岂是你我的，为你我死了，圣灵也同样吩咐你和我在这边劝勉我要做成神的家，持守到底，你跟我将怎样回应？你是怎么样回应的？那是听深情的呼唤。第二，我们来看尽忠的神子。第三章的核心内容是劝勉读者尽忠，成为神的家，成就神的家。但是呢，他整个的劝勉，他不是用一种煽情的方式去激励你的情感，他也不是用一种励志的方式是去压迫强屈你的意志力。整个第三章加上前两章以及整个的希伯来书的结构是什么？他以神子儿子耶稣为起点，看那神为我们做成了什么，看那神的儿子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以历史上的以色列这样一个儿子为借鉴，在圣灵里面劝诫我们。所以他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先看见了儿子的作为，看见了这位神子，你看见他的作为成为推动我情感和敬拜的力量。而在这种推动情感和敬拜的力量之后，劝勉诉诸于我们的意志， 让我们跟随主，盼望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让我们跟随主。就像保罗说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我们看见那个事实，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今天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靠神的儿子而活，那是一个事实。然后呢，在这个事实之上说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设计情感，然后我绝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透过律法得的，基督就白白死了，化成他义治的行动。同样在这节经，在这个整个的经文里面，是透过我们的看见理智诉诸于我们的生命的情感，产生出义治的跟随。而这样一个劝勉的核心，就是那位耶稣，他是我们的根基，也是我们尽忠的榜样。所以我们就聚焦来看这位耶稣，这也是作者在这边呼召我们的。他首先没有把那个劝勉提到第一节里面，他说的是什么？同蒙天召的弟兄们呐，你们当思想为使者、为使徒、大祭司耶稣。这里面他也是呼召我们来定睛看，思想就是定睛注目，所有后面一切的劝勉都建立在这之上，让我们注目这位耶稣。注目什么呢？这位耶稣是谁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三个层面。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职责跟使命。职责跟使命是什么？他是使者，他是使徒，他是大祭司，这他要做的。第二，是他的品质与行动是为神尽忠，他的品格、品质与行动为神尽忠。第三个层面是他的本质、他的身份，他是更有尊荣的。我们一个个来看哈，我们先从更有尊荣的来看。他首先说他是更有尊荣的，他怎么来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更有尊荣的呢？他透过耶稣与摩西做对比，突出耶稣的超越。为什么要跟摩西做对比？因为对以色列人而言，在他们整个的信仰、宗教、文化传统当中，没有那个比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更大的。摩西就是那位上帝的先知，其他都是小先知。或者进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做对比的话，就好像有一人告诉你说，中国人最敬佩的、最大的、最伟大的那位孔圣人，跟这位摩西比差得太远了。他用孔圣人那个摩西来说事儿，然后他怎么样来对比呢？他不仅跟他比，而且他是说，如果摩西是如果摩西是仆人的话，在神的家里面仆人尽忠的话，那耶稣就是那个家主的儿子。他在里面不仅说他是那个仆人，摩西是仆人，他也说摩西本身也是房屋，神的家的一部分。如果摩西是房屋，是神的家的一部分，耶稣是什么？是建造房屋的。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不同点是什么？它不仅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不同，而且让我们看见一个本质质量上的不同。就比方大家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哈，至少是很爱看 NBA 美国篮球，今年的冠军是谁？知道吗？ Warrior 勇士队冠军，里面有一个球员叫 Curry 对吧？ William Curry 非常不得了，他已经带领这个球队得了四次冠军了。最后的评论的那些评论员也很过瘾，评论员说这不是一个 championship， 这不是一次冠军，这是一个 dynasty， 这是一个王朝，说话说得很霸气。如果说这是一个王朝的话，那么 Curry 就是里面的一个功臣，你可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得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不仅是里面最棒的球员，而且他是这个俱乐部的老板自己，而且他亲自选了所有的队员，凑成了这个俱乐部，这个球队，我相信你对他的佩服会更加的多而有多，对不对？这边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是什么？说你看摩西，但是这位大大超出摩西的，这是比摩西更有尊荣的，他都这样忠心服侍，向神尽忠，你们该怎么样？ 这是第一点，超过摩西。第二个呢，我们会看见他的品质跟行动，他的品质和行动是这位远远超过摩西的。如果是你跟我，我觉得咱们就躺着做富二代吧，对吧？咱们就躺着吃喝玩乐吧。不是的，他的品质跟行动是什么？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我们常常听到有的地方会讲说，我们中文的这个和合本翻译不准确，但是这边我会说这个和合本翻译的特别好。你如果去看希腊文跟整个的英文的原文，它都是英文，它都是用一个形容词来表达，是说那位有忠心的摩西，有忠心的这个耶稣。但唯独这个 Union 这个和合本，它用一个动词来表达。其实在原文里面，它虽然形容词，它有动词的意思，你整个的从一章二章看过来的话，它那个冲击力是非常足的。是什么？它用一个尽忠，它不仅是一个形容词，静态的，是有忠心的，是尽忠的。它给你和我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就好像有一个人竭力的奔跑，奔跑到底，完成他的使命。这位贵为儿子超过摩西的耶稣，他为我们尽忠，为神尽忠，也因此成了你跟我的榜样。让我们一起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做神的家。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要达到的第二点，他的品质与行动是为神尽忠。第三，聚焦在职责与使命上面。这位被设立的耶稣，他被设立做什么？他要完成什么？他如何尽忠的？他尽忠的果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第三章说使者、使徒和大祭司，这指向他的职责。这两个职责是什么？回到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后面不断的被整卷希伯来书扩充跟引用的使者和大祭司是什么？一章一节，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是那位领受启示，而且把启示传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那个使者。同时的话呢，你如果去看第一章的三节，他是神荣月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他说后面讲到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位大祭司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亏欠，洗净了我们的罪。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说我的负一千万的欠债归成零了，我还是一无所有。他还有第二个层面，他不仅洗净了人的罪，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恢复了亚当所失去的那个王权。有一个人坐在上帝设立的宝座上开始做王了。所以有一天你跟我，不仅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都要做王了。这是耶稣做成的，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彻底成就了那永远的救恩。在他的职责当中，启示跟救赎就这样完成了。救赎不仅是让我们除罪，而且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他是透过怎么样完成的呢？是透过受死、复活、升天、作王，彻底完成了使者跟祭司的职位。不仅这边讲到他完成那个职位，你如果去看到第三章，他还用了一句话叫进入安息。你如果到后面的希伯来书会看见整个的图画，他成为那位君王，坐在天上掌权，进到上帝的圣殿，在宝座当中掌权，也进到至圣所里面，也进入到安息里面，彻底完成了救恩，整个的把你和我的救恩来做一个彻底的完成。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一章到二章的一个不断持续积累的冲击力的下面，才让这样的一个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三章里面说什么？同蒙天召的弟兄们呢？我不知道当你看见他 前面积累到现在，他说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就坐在父的右边掌权作王了。他完全的进入到安息，对你跟我意味着什么？基督徒们，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请回答我。你相信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上道成肉身，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吗？基督徒们，你相信耶稣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曾经道成肉身吗？相信。你相信这位在历史上的进入历史的弥赛亚，他曾经真实的在历史当中死去吗？相信。你相信这个在历史当中曾经死去的耶稣，他在历史当中曾经真正的复活吗？相信。你相信那个真正的复活的耶稣，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吗？相信吗？那你相信这位有实实在在的身体的复活的耶稣，现在依然是道成肉身吗？他现在还是道成肉身吗？耶稣现在还是道成肉身吗？是还是不是？是，他有实实在在的身体。那我问你，这样一个复活的依然道成肉身的耶稣，有着复活的身体，那个复活的身体有没有空间性？那个实实在在在历史当中复活的真实的身体有没有空间性？我没有说物质性，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物质，但它有没有空间性本身？什么是魂无骨无肉？我是有骨有肉的，你们来摸我。那个身体虽然跟我们现在的物质的空间是不一样的，但如果它是一个真正复活的身体，它有没有一个空间性？有。一个没有空间性的身体，它不是一个真实复活的身体，那是魂，那是灵。它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身体是有空间性的，那是你跟我的信仰吗？那是启蒙之后的人依然相信的吗？那我接着问，这个复活的有空间性的身体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在天上。我们刚才读他升天坐在父右边，在天上，在父右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可以接纳已经接纳了耶稣的身体，有空间性身体的天上，那个天本身有空间性吗？有。那个天是有空间性，那个天的实在虽然你跟我的眼看不见，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可以抓住它的实在，它的空间性跟这个物质界不同，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有空间性的。你如果去问卡尔森，你如果去问新约学者卡尔森，你去问Tom Wright， 都会告诉你那是有空间性的天上。那个天上的空间到底是什么地方？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是真的地方吗？有空间性的，那个空间性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就是神为你和我预备的安息之所，要进入的安息。那个就是在天上的圣殿，天上的耶路撒冷，耶稣在那边掌权。那个空间是被上帝所造的，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最终会进入的。但是那个地方跟三位一体上帝本身是不一样的，三位一体上帝本身是超越的，但是那样一个属上帝被上帝造的天是为你跟我预备的。有一天那个天跟地要降临，成为新天新地，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耶稣已经进入到那样的天上，已经进入到那个安息，这个是耶稣为你跟我成就的。这是你信的福音吗？这是你跟随的耶稣吗？你今天进入那个安息了吗？弟兄姐妹， 耶稣已经进去了，他在至圣所，天上的至圣所，在天上的宝座，在天上的圣殿，在天上的西安，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你跟我已经进入那个安息了吗？旧约的人没有进去，你跟我进去了吗？进去了。四章三节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十章十九节二十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得进入至圣所。是哪个至圣所？是天上的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我问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天上还在地下？那你现在在哪里？坐在这儿在哪里？我们里面已经借着圣灵复活的人，在基督里，在天上，而外面蒙救赎的人还在等待救赎的完成，等待新创造的完成。这个是福音，这个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已经拥有的，但是今天我们竭力奔跑，让它成为我们的。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人生有很多的遗憾，你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抱负没有完成，或者你跟别人比，你觉得这一生过得太亏了。但在这节圣经里面，你们看见什么？你什么都没有错过，弟兄姐妹，你不管认为自己人生多么的不如意，你什么都没有错过。如果你觉得跟别人比你还不错，沾沾自喜，但是在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真正的上帝要我们得到的不是这些，要比这好得多。我们要看这位使者大祭司为神的儿子尽忠，他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他值得吗？他值得你跟随吗？他值得你尽心尽力的在教会里面去荣耀他吗？他值得你回来一起建立神的家，一起敬拜吗？让我们打开属灵的胃口，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在真自由里面跟随那个赐真自由的主。最后我来跟大家讲，来，我们听见了深情的呼唤，我们看见了神子所做成的，来尽忠做成神的家。耶稣基督自己和他所成就的，是我们今天一切的原因、根基、动力，也是我们的榜样。在这边的话，我们会看见什么呢？在后面的整个的从七节一直到十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不断的用上神子儿子前面一章到六一节到六节他正面的尽忠的榜样，以及到后面一个不尽忠的以色列儿子的一个警告，来去激励这些信徒来在神的家当中尽忠做神的家。所以后面会看什么？我们先来看他的警告。他的警告是讲我不尽忠的后果是什么，与不尽忠相对的后面的用词是悖逆、背叛、惹神发怒。而在警告两个警告当中，十一节的警告跟十二节下的警告当中，他加了一个中间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劝告，是说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给让你和我看见一个急迫性跟彻底性。神既然今天还给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存留等待神再来，好好的珍惜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彻底的相劝，那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在圣约当中上帝子民的荣耀的共同体，在一起彼此的尽忠，而劝慰彼此来尽忠。那是一个生命的集合，生命的共同体，那是一群你要在当中死去的一群人。如果你的夫妻关系没有办法彻底虚拟化变成云上夫妻的话，也没有云上教会，那个只能是暂时的替代。来到神的家尽忠吧，这是给第一代旷野子民的 他们的一个教训，也是让我们来借鉴的。所以他在后面一个警戒是什么呢？如果你们不趁着今天彼此相劝，天天彼此相劝，就怎么样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中间有人会被罪迷惑。结合十一节跟十二节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是什么？我们中间有人就会被罪迷惑，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心里就刚硬了。第三个阶段，发出不信的恶心，最终是把永生的神主动的抛弃了。这是第一代以色列民人的经验，也是亚当跟夏娃的经验。被罪迷惑，被蛇迷惑，心里刚硬，不信神的话，吃了禁果。这也是保罗对我们的警告。我就不念哈，时间原因，保罗。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见什么？在这边他描述的是一个基督徒生活不进则退的状况。他没有中间地带可言。我们不尽忠努力的时候，就会自然下滑。在这里面不是涉及到救恩的问题，整个的希伯来书他都没有集中在处理救恩的问题。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应用过来做延伸的应用，这里面是讲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家的人，怎么能让自己保守在神的家、神的爱当中，彰显出神的荣美和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就会退后。像什么呢？我前几天做一些研究，为一些牧者，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多少人坐过长江的游轮，有坐过吗？长江的游轮坐过哈。长江的游轮有两条线，最 popular 两条线，一条是从重庆到湖北宜昌的，另外一条是从湖北宜昌到重庆的。从重庆到湖北宜昌它要三天三夜，而从宜昌到重庆要四天三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重庆到宜昌是逆流而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也是这样。这个世界的文化、魔鬼和罪本身就是跟圣灵相争的，我们如果不天天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就会被带离我们的主。所以这边他首先是来劝我们，让我们看见从负面不进则退。那从正面怎么样看呢？尽忠，经文就是尽忠，趁着还有心思，这个今日怎么样尽忠？正面就是到了第六节下和十四节那样两个关键的经节，我用一个比较笨拙的方式把整个的希伯来书的意思聚焦到这两节里面，再结合它的文法和它的一些这个文理哈，我这样翻译。第六节下是什么？我们要是真的紧紧抓住那出于盼望的确信跟夸口，我们就是神的家了。第十四节，我们要是真的紧紧抓住那起初的确信一直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份了。那个起初的信心实际上就是信是所信是所盼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的意思。在这边经文让我们忠心天天彼此相劝，它里面正面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我要讲，当我们一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脑海里常常是一个主观的我的认知性的。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用词，有很多的争论，但这里面信心所包含的意思，它不只是一个主观的这样一个认知上的信心，在这里面包含着整个的包括对样那样一个对象，客观对象的紧紧的抓住。而在这样一个信心的后面，我们才看见他讲到尽忠。尽忠这样一个劝勉，他整个的在六节下跟十四节尽忠的劝勉突出了两点。在这样一个信心是什么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讲到尽忠，这个尽忠突出了两点。第一点是信靠的对象牢不可破，是一个牢固的信靠的客观的对象。 以及一个彻底的主观的信靠的行动。所以这边我们会看见尽忠有两个，一个是完完全全的来去信靠那个客观的对象，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在意志上面牢牢的抓住，牢牢的去紧紧的握住那个对象。在这边我特别来突出它里面的一个副词哈，副词是说紧紧的抓住，从起初到底。它这边描绘是什么？描绘着两个，抓住是动词，抓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信心是一个主观上的行动，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理智上的认知。信心一定产生行动，信心一定是行动着的信心。第二个副词，这副词是什么？仅仅从起初到底，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性上的，它是一个彻底一致的，与起初到底相应的。在希伯来书你会看见什么？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它是从起初一直到底的，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在这样一个坚持不懈的人生当中，我们主动尽忠是什么呢？紧紧的抓住，坚持到底。这好比什么？我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去了北京北边，北京市郊的一个雁栖湖，跟我的同学去那边玩，庆祝我们高三毕业。在那边我们做了一个项目，是骑马。这个马是一匹刚刚退役的军马，每个马都又高又壮。等我站直了的话，那个马的马背能够到我耳朵的上缘这么高，然后马可能要有2米2、2米3，高头大马。总共有五匹马，我们就坐上去了，一个1000米的弯道。当我坐在上面的时候呢，还没坐稳，那个商家可能是为了更多赚钱，就用那个马鞭子使劲的抽马的屁股，在后面跟着骑着他自己的马不断的抽。我还没坐稳，那个马一下就窜出去了。然后呢，我就听见后面的四匹马马蹄呱嗒呱嗒滚滚而来。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最糟糕的是那个马窜得太猛了，我的脚啊就从那个脚蹬子里面被甩出去了。我根本就不可能微微地站在马背上，夹着这个马背站在马蹬子上能够那骑马。我的身体就开始向左边滑，而且就要掉下去了。听着后边那马蹄的声音我就吓坏了。一旦如果掉下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从始至终紧紧地抓住，牢牢地抓住那马背上的那个绑得紧紧的马鞍子。那个过程持续了将近2分钟，我就听着后边的马就向我追，这马一直在狂奔呢，因为它那鞭子不断在抽。一直到最后，我感觉说再过10秒钟我就坚持不住了，我的手就没有力气再抓住了。所幸的是呢，在我力气用完之前，这个马已经跑到尽头了。那是我第一次骑马，终生难忘。那个之后几天，我的脚跟腿没什么感觉，我胳膊酸了2天。我这一段骑马的经历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在貌似静好的生活下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暗流、诱惑跟挑战，要把你跟我从一个神家里面的生活中席卷而去，要使我们远离神。那个在马背上绑得牢牢的马鞍子，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如果信错了，一钱不值。而我那双紧紧的从始至终抓住马鞍子的手，就是信心的行动。你能够设想一下，如果我只知道马鞍子牢固却不去抓，会产生什么结果吗？我如果去抓却不紧紧抓住，会有什么结果吗？弟兄姐妹们，在今生这条天路之旅上，我们只有尽忠，靠着主耶稣，在他里面紧紧抓住他，才能活出神家的样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已经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家，来吧，让我们做成神的家，让我们信仰的深情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知道你不向我们要我们的钱，因为整个的宇宙都是你的。你不要我们的才干，因为一切的聪明智慧都是你赏赐的。你也不要我们的时间，因为时间在你手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父啊，你向我们要什么呢？你要我们的命。让我们就像主耶稣那样跟随你，将我们的命交给你，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被福音征用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